在家里看直播的弟兄姐妹晚安。如果你们还没有拿过我们创世纪中册的讲义，可以现在到前面来拿。我这里有几个订正的地方，你的，如果你拿的是纸本讲义，第五十页，在差不多正中央的地方，有一段的起头，信心是亚伯拉罕不将撒拉遗体带为乌尔，那里的亚伯拉罕的伯写错了哈，你自己改一下，有没有看到？看到了第五十页，你如果收电子档的页数不一样啊，这里拿纸本讲义的第五十页正中央的地方吧。信心是亚伯拉罕不将撒拉遗体带为乌尔，有没有看到？那个伯写错了哈，改一下。嗯，另外在五十四页的下方，那里有一句话提到以撒。说以撒活到180岁，可是我们把它写成以扫了，好，改过来一下。嗯，那我们请看创世纪十二章，我们回头看前面一点的一个经文，创世纪十二章第一节。创世纪十二章第一节，一起来读。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上一次我们从创世纪23章，当撒拉去世的时候，亚伯拉罕圣经说他哀痛哭嚎，可是之后他就从那里站起来处理撒拉的后事。我们提到亚伯拉罕的感情世界，他有很坦率的、很释放的发出的一面，也有收得回来，能够冷静的站起来来处理各样的事情，有这两方面。这是很要紧的事。我自己非常的看重神的儿女在生命的成长里面这一块这一件事情，这个特别是我们生命需要成长的地方，就是关于我们的感情，你也可以说包括你的情绪、你的感觉、情感等等这些方面啊。在这一方面，现代人有时候也注意他们。用一个字来说，它叫 emotion， 也提到这一方面也有它的一个商数，就像我们在讲我们的 intelligence， 我们的智能也有它的商数一样，叫智商，这个叫情商啊，就是 EQ 啊 ，emotion quotient。不过现代人讲这个的时候，通常只强调。你的在环境里面的适应能力，或者你会不会一直快乐，或者会不会让你跟人的相处、人际关系，或者你所做的事情能不能做得更成功等等这些事。确实，我们的情商、我们的感情的商数、我们的感情是怎么样在我们的管理底下，非常的影响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啊。上个星期我给大家讲爱德华兹说，真实的宗教信仰大部分在乎情感。事实上，人类的生活你也可以说大部分在乎情感啊，情感决定了很多方面的事情。可是神想要我们在我们的情感上面做工，有比我们刚刚讲的还要更伟大、更远大的目标，因为他想要我们像耶稣。啊，像耶稣，也就是我们身上可以有更多 有份于神的性情。为什么要有份于神的性情呢？不是指因此叫我们成为一个品格习性更美好的讨人喜欢的人而已，不只是这样，而是因为那个性情是使你能够活在永恒里面的必要的因素。在永恒里面，在天堂的植树是像那样子的，你想要在天堂活得自在，你需要拥有这些神的性情啊。所以这是神借着救恩想要在我们身上磨造的事情。那我觉得我们如果明白这个，我们也会知道我们的追求要常常放一些注意力在这一件事上。有的人他们从来很少放注意力在这一件事上，他们仿佛觉得他们任何的感情的表现就是他这个人好像就一定是这样的。其实那不是的，我们认识主以后有许多的事我们需要追求长进，包括知识上还有一些事情。可是我知道有的人可能不明白，或者从来没有被教导，或者他从来没有想过在情感一方面的长进是我们生命的成长其中一个必要的一件事，而且是特别重要的一件事。也就是说你需要带着一种态度，就是我们的情感是需要去经营的。当你要经营永生的事的时候，经营你的信仰，经营你跟神的关系，经营救恩在我们身上的作为，你就一定要碰到这一件事，就是经营你的情感。比方我们有一些很自然的情感，像我们对自己的自家人就有很自然的情感，对吗？那我们不要讲到那些很没有亲情的人，那种人其实多半是后来环境造成的。我们天生其实是一定会有亲情的，小孩子生下来他就认定那个给他吃奶的妈妈，对吧？那个常常在他身边的爸爸，他很自然就觉得那是跟他亲近的人，很自然就会有这样的情感。可是这种自然的情感，我们如果就把它当作那就是情感的真意，那可能会有问题。因为这一类的情感其实不是完满的，不是健全的情感，就是你原来很有亲情，你仍然应该要在这一方面要去经营，要有长进的。所以主耶稣要我们跟随他的时候，讲了一段是圣经里面最常引起一些人的质疑争议的话。他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如果他不爱我胜过爱他的父母兄弟丈夫妻子儿女朋友等等，就不配做我的门徒，对吧？你不要很轻忽的读这样的经文，这段经文主讲的是非常肯定非常明确的啊。你如果真的接受他，那是一个蛮激进的说法，对不对？事实上有一本福音书他写的更加的 radically， 更加的激进了。中文圣经小心的没有把它翻译出来，只用小字加注解而已。可是原来福音书的作者记述这个话，有可能那是因为主耶稣确实讲过这个话。他说你如果要跟从我，人若要跟从我，他如果不恨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所有这些，就不配做我的门徒。他是这样说的，我们中文就把它也配合别的福音书的说法，就把它 翻译成说成要爱我过于爱那些。可是主耶稣显然他在教导门徒的时候甚至讲过这种很极端的话，他说要恨这些人，否则就不能做我的门徒。那圣经里面有的时候会有像这些事，就是因为神要我们要有那种决心，就像说如果你的手叫你跌倒就砍一只来丢掉，不是真的叫我们要砍去丢掉啊。主耶稣需要回头跟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当然主的意思不是说他的那个门徒是该下硫磺火湖的那个魔鬼，当然不是这个意思。可是有的时候他需要像破釜沉舟一样，需要有一个更极端的一个想法，一个决心，然后才能够使整个生命回归到正常去了。所以我想主也不是要我们去恨我们的父母兄弟姐妹丈夫妻子，可是有的时候你确实需要像恨物一样的不轻易的随从他们。我们还有一些别的自然的感情，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族群，除了你的家庭以外，我们也很常常很自然的看重一个族群。那是因为我们多半的人都不会只是一个家庭独立在那里生活，你需要跟着邻居啊，这个一个村子里面的人啊，附近的居民啊，跟别人产生关系，要有许多的互动。无论在哪一方面，在经济、食物很多方面，你都需要跟别人产生互动。所以，在一起的一落的人，他们本身就会有一种内聚力。有的时候那是一个血统上的族群，也有的时候是习性上的族群吧。我们有不同的族群啊，人可能很自然的觉得那就是一个正常的现象，我们就是这样啊，而且似乎觉得那是好的，我们是这个国家的人，我们当然要顾自己国家的人，别的国家的人是摆在次要的地方啊，别的种族也是这样，有的温和一点，有的会激烈一点。可是今天世界上到处都有战争，而今天发生在世界各地的战争，我想有超过三分之二都是跟族群有关系的，对不对所以我很喜欢卢易斯讲的一句话，他说族群的爱有的时候是最堕落的爱我一直很同意这句话的其实那就是因为那种爱并不是一个健全的爱，并不是神想要我们有的健全的感情。其实卢易斯比较不这样讲，免得引起更大的争议，但是其实我们也可以说，有的时候亲情的爱也是很堕落的爱你有没有看过世界上有多少的父母，他们因为对他们儿女拥有的感情其实是一种不健全的感情，有的时候是非常自私的感情，有的时候是一种泛滥的感情自私就是其实他们对儿女的期待其实都是以他们自己为中心的，那是自私的感情。你知道这样的父母吗？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遇见这样的父母，或者至少你一定遇见过有别人有这样的父母。另外有一种情况，似乎他不是自私的，那个父母是全心全意爱他的儿女，可是我称那个叫做有的时候是一种泛滥的感情 这些常常都会造成儿女很大的痛苦，还有有一些会造成他本人很大的痛苦，那常常不是健全的感情啊。所以当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你知道神不是只是说，哎，我现在需要找一个人我可以使用他，哦，好像去街上买一个，工具要来做什么事情一样，不是的。当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他想的是他整个创造的伟大的旨意，他想要在人身上做成什么样的工作。所以他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是一个全然的、全生命的、全方位的一个呼召。而他从什么开始呢？他说离开本地亲族父家，一起投神就要他把这种我们刚刚讲族群的爱，甚至家庭亲情的爱，这些都先放下来。你要跟随他，你必须先放下这些，你才能够跟随他。所以这不是主耶稣神道来到地上的时候才说出这种人如果不是爱我，过于爱这些，就不能做我的门徒。他不是那个时候才这样说的，在上古时代，他对他所拣选的要来跟随他的圣徒就是这样说的，他们必须离开本地亲族父家。当然你可以从亚伯拉罕的故事逐渐的看见，他并不是一起都一听这个就包包捆一捆，然后就跟父母说再见，然后就从此不顾家这样离开，并没有哦。事实上他出来的时候他的父家都跟着他，后来到了巴旦亚兰，再到迦南地的时候才更多的亲族留在那里。这个过程是亚伯拉罕一起头做的不完全是吗？我不确定，可是至少圣经并没有在这里责备亚伯拉罕，或者说出任何觉得他做的不完全的地方。也有可能我们听见一个呼召，我们在跟随的时候就会经过这些过程啊。可是这是很要紧的事，我们需要需要先放下这些事。你想要你的感情的世界能够更健全，常常我们需要先割舍，先放下。将来我们要读到雅各的故事，特别是这样，对吗？神使他一点一点的放下来。男女之间的感情，夫妻的爱也是这样，是不是？有多少男女因着不健全的感情，觉得那么需要对方，有的时候被对方所要挟，有的时候就因此做出非常的不恰当甚至糟糕的举动来。事实上当人类刚堕落的时候，神把这一件事情标示在人因的堕落受的咒诅的一部分，对吧？他提到女人说她要恋慕她的丈夫，听起来女人恋慕她的丈夫不是好事吗？至少男人会觉得是好事。其实女人可能自己的感觉也觉得这样似乎她才有一个感情，有一个依托的地方。可是神你有没有想过，女人恋慕她的丈夫是被列在人类犯罪以后受咒诅的项目之一，所以也许你应该再思这一件事。那我的意思不是所有这些都要丢弃，没有啊，神也没有要我们丢弃父母兄弟姐妹夫妻所有这些亲情的爱，或者婚姻感情里面的爱。我想主没有要我们丢弃这些，可是仍然有这样一个原则，就是你要他健全，有的时候我们就需要放下来。有一些人这个放下来是一种缓和的过程， 有的人是比较激进的过程，每一个人不一样啊。我们很多经验都是这样的，我们很多属灵的经验都是这样，有一些是逐渐逐渐的就踏上一个经验，有的人却是有一个比较剧烈的一种特别的经历，然后才生命才有这样一个蜕变，在感情上也是这样。所以就是这些最普通的，我们所以为是正常的感情，我们可能都需要知道，那是要经营的，而不是那些本身对亲情的那种情感，叫亲人的情感，对于夫妻你所爱的人的情感等等，似乎就是美好的，其实不见得。你需要认真的去思考、去学习、去经营啊。当然，还有一些人，他们尤其是现代，有一些人，他们把他的感情放在以前的世代，可能比较没有那么普遍的事情哈，还是有了，没那么普遍，现在很普遍。一个就是他们把很强烈的感情放在他们的宠物上面，事实上把它称为宠物就是这个意思的，对不对？我的印象中，不要说太古老的时代，我小时候啊，好，我想在我们的父母、祖父母那一辈里边，应该从来不会想到他家的狗狗、猫猫称他叫做宠物，我想他们不会这样称呼的。我觉得今天有一些人把这个弄到很疯狂的地步。你没有认真去想吗？上帝造万有是为我们造的，对不对？而且当他说他在所造的这些里面，男人没有找到可以跟他作伴的，他就说我为他造一个女人给他做伴侣。所以神显然没有要我们是把宠物看得跟我们旁边的人有同等的地位。你爱护动物是应该的啦，啊，你有一个宠物你也照顾它是应该的，可是讲这个可能有的会骂我，可是我还是觉得你不应该把任何的动物放在跟人有一样的位置上，更不要说把它放在人之上。还有的人是东西，是有一些物品，每一个人都不太一样，有的时候是一个生活习性，他非要那样不可，他如果没有那些似乎就活不下去的样子。我们都要留意我们的感情是怎么样发表的。我在你的讲义里面写了一个故事，有一位妈妈，他先生姓蓝，因为蓝妈妈差不多在我们士林喜安堂建立之前，还是刚建立的时候，差不多那个时候三十几年前，我去了那个妈妈所在的城市福祉那里的一个聚会，认识了她。那个妈妈原来是在当地的长老教会吧的背景里面，有那样的背景。那在我们去认识他之前，我们去的时候带着聚会，他特别的喜欢。其中一个原因是在我们去之前好几年，他们那里的教会经历过圣灵特别的工作，他们有一些人被圣灵充满，但是可能也因为没有人好好的带领，所以也有一些偏差，还有后来就逐渐的就冷淡下去了。可当我们去的时候他们好像再一次被眺望起来，就很喜欢参加在那里的聚会，虽然不是我们在负责，我们就是去扶持那边的聚会。然后呢，有一天那个妈妈就告诉我她一个经验，她说她是一个珍珠鉴赏专家，她家里应该不算很贫穷啊，有一点钱，所以她能够有这种宠物。 珍珠，他有一串特别宝贵的珍珠，我没看过，他跟我讲的。他的房间好像是里面还有一间类似内室，差不多像圣所里面还有一个至圣所一样。那个房间别人不可以进去的，他的珍珠是放在那里的那个地方。然后呢，他也不是整天去看，可是至少每一年生日的时候，这是他自己告诉我的。我前不久跟他的儿子确认，他告诉我他妈妈并没有夸张，真的是这样的。他每一年生日的时候，他的家人都知道有一段时间大家都不能够打搅他，他会把自己沐浴更衣，这真的很像要进至圣所，头发大概要包起来，然后进他那个密室，拿出珍珠来鉴赏。对他来讲，那是他生命里面很要紧的事。你有没有什么东西类似像这样的？可是他告诉我这些是要告诉我，其实他已经得到释放，就是在那个之前，他们那里的教会经历了圣灵的工作的时候，他遇见了主。当他遇见主，尝到在主的里面的满足的时候，他说其中一个主在他身上做的工作，就是让他把这一件事情放下来。他放下来到什么地步呢？他并不是因此去把那一串珍珠丢掉或者没有，他说我现在都能够把那一串珍珠随便丢在一个抽屉里面也没有关系。这样你了解我的意思吗？有一些我们宝贵的东西不一定主要我们一定要像神使拉结去世一样一定要失去来对付我们，不见得。可是如果你紧紧抓住，可能神就会这样做。否则你自己愿意放下来，你看雅各那个时候他不太能放下来的时候，神就把拉结取去，后来把约瑟也取去，但是后来到了便雅悯，是雅各自己愿意放手，对不对？后来他就得回了两个儿子啊。在我们身上有时候也是这样啊，那个妈妈也是这样，那是南协恩弟兄的妈妈，他儿子在我们这里聚会，所以我们常常需要先失去，然后再得回来。我们的属灵生命里面有许多东西是像这样的，当你紧紧抓住的时候，而且你可以很合理的认为你本来就应该抓住的，那是很美好的东西。可是当你紧紧抓住的时候，就有可能你一直没有办法经历在神里面最健全的这样的感情。那到底怎么样是健全的感情呢？神想要在我们这一方面工作，就是因为我们的感情世界塑造了、定义了差不多我们这个人整个人是怎么一回事，而神要我们这个人像他，对不对？要我们有与神的性情有份。而圣经用来讲神的性情，其中一件事就是讲圣灵的果子。我发现圣灵的果子几乎都会牵动到我们的感情，对吧？第一个果子是什么？爱，仁爱。可是你不要马上就想到你对父母的爱，你对儿女的爱，你对丈夫的爱，你对妻子的爱，你对朋友的爱，不要先想到这个。你要先想到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怎么讲到爱，那才是圣经里面提到的神的爱是怎么一回事。第一件事就不是一种爱的要死的那种爱，第一个是叫做恒久忍耐。想想看，你对儿女的爱有没有这个恒久忍耐？一旦我们有，我想第一，你的爱比较不会是自私的爱；第二，你的爱也比较不是放纵的爱、泛滥的爱。而这不过是保罗讲爱的真谛的第一句话而已。你应该继续注意后面的话，又有恩慈等等。 一样一样的去留意，你就会发现那都是在塑造我们的感情世界。当讲他讲的爱是不嫉妒，那很明显是一个感情的世界，对吗？而很多不健全的感情都会有嫉妒常常出现的。想想看，你跟任何的这个感情，父母儿女之间，夫妻之间，朋友之间，同工之间，甚至所谓族群之间，都是一样。凡是不健全的感情，常常都会跑出嫉妒这种东西来。保罗还提到不自夸，不张狂，还有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我真的觉得每一样都牵涉到我们的感情世界。如果我们认真的花功夫去学习这些，读这些话，默想，操练，为这些事祷告，我想那个会直接的作用在我们的感情世界里面。那就是我们经营我们的感情世界的很重要的事。我不知道你要弄多久才会轮到第二个果子，第二个果子是喜乐。你再来不能等到你觉得你的爱已经完全才换到喜乐，那样你可能要到去世前一天。但是你至少要下一点功夫，不要那么快跳过去。也许一个月以后你开始注意喜乐，喜乐听起来就是跟感情世界有关，对不对？可是上一次我们特别提到，有的人对圣经讲的喜乐毫无认识。我是说有的基督徒，他们想到的都是我信耶稣可以有喜乐，可是圣经讲到喜乐的时候不是只有这样，它是一个要我们去经营生命的东西，所以它是用命令来代表来表达的。他说你要常常喜乐，要靠主常常喜乐，就是在看起来环境并不好的时候要喜乐。我觉得这个命令非常明显的，我们不用多做说明就知道那个一定是在操练我们的感情世界，对不对？可是我告诉你，只有一种人才会被这个命令真正的去改变他的感情世界，变得健全，就是主动的要去遵守这个命令，要学习这个的人。这个跟牧师把道讲的好听不好听无关，这个跟你有没有被圣灵充满好像也不太有关系，这跟你参加多少聚会也没有绝对的关系。虽然说的这些希望你都有，可是你一定要有这样的态度，认真的我要遵守主的命令，而且想办法去思考，去明白为什么会有这个命令，神想在我身上做什么，认真的经营，好叫你的感情世界能够被神触摸到，能够被神摸着。当然还有其他的果子，我就不要一一的讲了。如果我们认真的要这样跟随主，确实会遇见主耶稣所说的，人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兄弟这些，就不能做我的门徒。我从很年轻我就遇见过，我旁边有这样的人啊，有的是我们的长辈啊，我们已经看到他整个的过程，有的我们正发生在跟我们同辈的人身上。像有一些长辈，他们年轻的时候认识了主，马上就他们就成为使他们的家不和乐的罪魁祸首，因为他有可能原来他的家是很和乐的，当然也有的不是啦，有的 刚好他原来的家就是不和乐，因着一个人信主，哎，改变了那个家，很多人就信主了，也有一些家庭是这样。可是有的他原来看起来是很幸福美满的家族，因着一个人信主，可能他就成为大家不和谐的原因。可是如果他坚定的跟随主，而且正确的跟随主，不是只是守住一些宗教的法规，不是只是回到家就我是基督徒，什么不能做，什么不该做，用这个来组成你的信仰。如果你不是这样，而是你真正的经历基督，你的生命也有改变，会有一个日子来到，你会成为你的家庭的祝福。我们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听过有一些人像这样，我那个时候我教会的师母就是像这样，而且那是经过很多的年日，到他父母年纪比较大的时候，他父母才发现所有的儿女最孝顺的就是这个基督徒女儿。这是很多基督徒经历过的事。如果你为了家庭的和谐，就先说啊，现在先不要好好跟随主，我现在还不能跟随主，你有可能永远不会经历这些事。创世纪十三章、十四章记载，亚伯拉罕跟罗德的之间的故事。罗德是他的侄儿，可是他出现在圣经中的时候，比较多一点表现出像他的朋友一样啊。那我们讲过，有可能罗德跟他并不是忘年之交，他们也许年纪相仿，因为罗德的哥哥有可能比亚伯拉罕大很多年岁的，罗德的父亲有可能比亚伯拉罕大很多年岁的。所以我用罗德来讲到朋友这一方面。我想亚伯拉罕在友谊这一方面他也需要对付这样的感情，或者是经营这样的感情世界。我一般人认为为朋友两肋插刀才是重义气的朋友。A friend in need is a friend indeed. 在有需要的时候，你遇见困难的时候还是你的朋友，那就是真正的朋友啊。西方的谚语说的。可是当亚伯拉罕要继续跟随主的时候，神把这个东西也挪掉，对吧？我想当罗德为了利益而跟他有这样争执而分开的时候，我相信亚伯拉罕心里是难过的。罗德难过不难过我们不知道，但是亚伯拉罕是难过的。可是他没有想办法一定要维系这一件事，他让罗德离开。可是我想亚伯拉罕还是常常把他们放在心上哦，所以后来罗德两次遇见危难的时候都是亚伯拉罕去拯救他的。我跟大家讲过，我自己曾经经历过这个事情。我年轻的时候认识的主，然后也因此在教会里面有一些好朋友。我高中的时候有好几个好朋友，我信了主以后继续成为好朋友，因为他们中间好几位是基督徒，事实上是他们中间的一位把我带到教会去的。那我在大学的时代也有一些好朋友，他们是基督徒。我毕业后来当兵退伍之后，主带领我到锡安堂追求，我跟这些朋友就多一点分开了。分开有一个原因，因为我觉得很早就觉得神要我侍奉他，所以我没有觉得神要我深造。而我的那些朋友多半他们都到国外去读书去了，所以本来在环境上就不会在一起，可是至少可以有联络。他们几乎没有一个人跟我联络，你知道吧？ 那个时代没有网络，可是至少可以写信嘛。他没有，甚至好像没有人去询问我在哪里，因为他们如果询问一定询问得到，可是没有。很多年以后我再碰到他们，我才知道他们其实其中有一些人是有一点故意疏远我的，因为我们那个时代到协安长去追求被他们看为好像走错了路一样，因为那个时代提到圣灵的工作就像提到瘟疫一样。可能也因为他们在国外没办法跟我更多的谈话，所以他们就选择了干脆就不理我这样子。你知道吗？那个包括了一件事，就是我刚开始服侍主的时候在很乡下的地方，而且我们过信心生活，我们并没有从母会有说，哎，你前三年资助你所有的生活费，希望你第四年可以减半，然后慢慢自己能够独立。很多教会在职场的时候是这样做的，我们教会没有这样。我跟你说，那些我的好朋友们没有一个在我出侍奉主那几年想到我们有什么经济上的需要，对我们有什么帮助，连一个都没有。那些年大概有快要十年的时间，只有一位弟兄是以前我们团契的弟兄，我在团契的时候我的印象中我可能连跟他讲过一次话都没有，是我高我一届的一个学长，我跟他并不熟。可是有一次他从美国回来，不知道怎么样他跟我联络，所以我说如果有人要跟我联络一定有办法联络上他，不知道去问了谁知道我在哪里。那时候我在宜兰乡下的地方，他知道我会到台跟我约了，会知道我会到台北来，就跟我约了一个时间到他家去。那时候我完全没有想到有一天我们会把教会建立在他家旁边。那个弟兄他的家住在双子星大厦，所以我当年我就进去过他们家，他特别给我一包奉献啊，为我们奉献。所以反正我那些好朋友没有一个这样，可是我想到这些我从来没有觉得遗憾或者是不满，刚好相反，我充满了感恩，因为让我有机会经历神的供应，经历许多神美好的恩典。而且多年以后整个教会的局势改变了，有更多的人经历或者认识了圣灵进一步的工作。所以当我有机会到北美去的时候，就那是我侍奉主差不多过了十年以后，我到北美去的时候我走了好几个地方。为什么会去好几个地方呢？就是因为来到一个地方，那些有我认识的人他们就跟另外一个地方联络，说曹立中刘秀慧到美国来了，他们就邀我们去。时代已经不太一样，而且我们去不到每一个地方，他们要我们带他们有聚会。我开始遇见这些老朋友，他们带着怎么样的渴慕，想要更多的明白神的道，更多的追求主，我们可以成为他们的祝福。所以有的时候就是朋友你也需要先断开这些亲友的交情，然后你才能够得回更纯正的健全的在神里面的感情。我的经验不会跟你的经验一样，但是我所讲的也许会对你有一点帮助。而你看亚伯拉罕在那些年间罗德转背离去的时候，我觉得亚伯拉罕应该常常想到他，所以就很容易有罗德的资讯，对吗？当罗德跟着索多玛那里的人被掳去的时候，会有人来告诉他，表示亚伯拉罕一直的把他们放在心上，可能也会跟他们有联络。但我不知道罗德是不是这样，他到新的地方他很快就交了朋友，可是世界上的朋友 而且还是很堕落的朋友，对吧？虽然他自己没有完全跟着他们堕落，可是你跟像这样的人成为患难之交实在不好，因为他们迟早要遇见患难的，就像他在索多玛一样。罗德跟索多玛真的是患难之交，对不对？所以当神要毁灭索多玛的时候，他就被包括在里面，如果不是亚伯拉罕为他祷告，他就灭亡了。前几个星期我们读到创世纪十八章，我喜欢用那一章的前面的故事，就是整章的故事，来讲到我们跟神的感情。刚刚我们就提到我们跟这世界上的一般的感情，那些都需要受对付的，可是我们跟神的感情是需要去培育，需要去栽培的，对吗？而我觉得亚伯拉罕栽培跟神的感情，其中有一件很要紧的事，不是去好好为神做什么，不是的，而是他让自己有坐在帐篷门口好像没有事做的那段时间。多年来我一直都觉得那是培养跟神的感情必要的事情，你一定要有像这样的时候，使你的眼目可以定住在神身上，不致迷失在你的日常的生活，或者是你的工作职责，甚至你的服事里面。你能不能这样？我们处在一个非常功利主义的时代，就做事情都要讲求有是值得的、有价值的、能够有益处的，包括属灵的益处。可是我觉得我们一定要有像这样的时间，也有这样的考验，我们才可能真正的把生命聚焦在神自己身上。我从很年轻明白这一件事，我就总是安排自己的生活要这样啊。虽然我从很年轻就常常除了自己的事工以外，常常被邀请到别的团体去服侍，可是我总不让这些服侍多到一个地步，我没有那种可以自由自在、很悠哉的生活的一些时刻。当然，我不是整个生活都是这样，但是总要有那样的时候。而且有时候会做出像这样的选择来。有一次，我接到有一个教会他们的一个邀请函。那个教会有几年的时间我每一年都去好几次，去带领他们的一些弟兄姊妹，有新服侍主的弟兄姊妹去给他们讲圣经，栽培他们，他们都想好好的服侍主的一群人。还有好几年常常去，一年去好几次。那他们是像一个小神学一样，有好几十位学生的一个小神学，有一届一届的。所以那一次我收到的邀请函是他们毕业典礼，其实我知道那个是礼貌性的邀请啦，因为我是他们的老师之一嘛。那在别的城市我其实可以不用去的，这个我很清楚。可是那一次我就觉得我应该要去，后来我去了，他们都有点惊讶，因为他们的老师几乎没有人去，他们的老师有的是网络上的，有的是现场的，可几乎没有人什么人去，除了他们自己教会的同工以外。可是我去了，然后预先我就跟那个学校在负责的秘书问他说，你们大概会到什么时候结束，我回程的高铁大概要买差不多几点。他说会有一些人跟你讲话，所以你不要买太早的啊，所以我就没有买太早的，然后我就去了。我不舍得会做这种事啊，我不知道你会不会。现在那个没有什么经济利益，你知道不知道？也好像不是人家请我去讲道啊， 虽然我因为我去，他们还是让我上台讲了两三分钟的话哈。可是我一直都觉得，第一，你不知道在什么样的情况里面，你没有被特别安排，也不是特别想到的情况里面，你有可能遇见一个人，你跟他讲的话，有可能会带来祝福，也许影响他的生命的一些事情，所以我们只要跟随主就好了。可是第二方面，我本来就我刚刚提到的，我本来就没有用那种一定要好像晓得他有什么果效，会带来什么好处益处啊、我们才去做一件事。因为有这种观念，你才有可能觉得是神带领你去的，你懂吧？要不然你收到就很自然，就是不会去就是了。结果完了以后，他们也有简单的吃饭，然后就被晾在那边，没有人理我，你知道？他们那边大概都有别的事。那个秘书跟我说会有人跟我讲话，所以我离需要去高铁站还有一个小时，就没有人理我。可是对我没有什么关系，我一点也没有懊恼或者觉得浪费时间，我从来就不会这样。我坐在那边看起来没有什么事，可是我知道我还是有事情可以做，我就安安静静坐在那里。后来那个教会的一个师母可能注意到这一件事，就过来跟我讲话。那是他学生时代我们就认识的人，很好的一个师母，他们的教会的事工也做得很好。那师母陪我讲了一个小时话，然后有人送我去高铁站。我忘了这个师母是讲完话的时候跟我讲，还是回去有分手以后他给我写信跟我说的。他说我已经有好几年都没有，就是有好几年没有不因为公事而跟人家谈话了。你听得懂吗？我觉得好可怜。这就是我想告诉你的，我们不要变成这样好不好？你不是传道人啊，你遇见的事跟我不一样，可是你还是要留意这个。要使自己有像亚伯拉罕在帐篷门口没事情做悠哉悠哉的那个样子，要有那样的时间，你才有可能真正的培养出跟神真实的感情，而且那个感情会真实的触摸到你生命的深层，影响你整个的属灵的生命的。你知道今天人差不多把这种灵修生活，这种跟神亲近，都当作一种教会的事工在推展的，你知道吗？我刚刚讲的就特别为了这一件事情，那样推展很好。无论怎么样，基督究竟被传开了，有更多的人花时间去亲近神。可是对这样的人，我还是要建议他，你一定要有一些时间，不是像在做一个事工一样，懂我意思吗？关于圣徒的感情世界，最后我们用创世纪二十二章之前讲到的亚伯兰献以撒的故事来讲这一件事。以撒是神的恩赐，这是一个也许有的基督徒完全不会认为这样的感情是需要对付的，就是你喜欢神给你的恩赐啊。我们应该要喜欢神给我们的恩赐，对吧？可是那种感情，那种爱，还是要受对付的。以撒百分之百是神赐给亚伯拉罕的，甚至不是他求来的。事实上，亚伯拉罕一直都觉得不可能，神一直说可能的，然后赐给他了。可是连这个神要试验他的时候，就取这件事来试验他，叫他献上 以撒，要让他失去以撒。你有哪些东西是神的恩赐？你觉得你拥有它是神给的，你不相信神会要取去它，可是神确实有可能取去它的。有的时候那是一种很微妙的感情，你单立于一件事情，有时候连你自己都不太晓得的。我跟你讲另外一个例子，罗秉正师母的一个同工 Mr. Job， 你叫他翟师母，他原来是一个成功的女商人，他来追求主的时候也都蛮注意效率的，所以他一起头对于安静的时间很有意见。有一次他公开的批评那个安静的时间，罗秉正师母跟他说，那是你怎么敢用这个话讲到在我们聚会当中最伟大的事。这个人因为野心勃勃，想说这是神做的最伟大的事，我一定要弄清楚。所以他弄清楚以后，他就很被吸引，后来神不但充满他，给他很多恩赐啊。可是他那个老我他自己不太晓得了，当神有的时候没有用他的时候，他就自己用。这个聚会神使用他说一个预言，有人得到造就。下一个聚会神使用他说一个预言，有人得到造就。在下一个聚会这样，连着七八个聚会都这样。第九个聚会神其实没有给他话，可是前面这些经验使他觉得他应该要这样做，旁边的人也都期待他这样做。你要知道他恩赐是很奇特很宝贵的恩赐，很多人得到祝福的。可是会众当中有特别属神的人能够查验这些事。罗秉正师母，其实我想罗秉正师母不是从外面去看或者是去分析，他就是神感动他，他就指着这个姊妹说他滥用恩赐，然后神做了一件我想他并不常做在很多人身上的事，公开的说神要停止他公开的服侍七年啊。我想没时教的不是只有一次这样神就这样做了，他可能有好几次这样啊。这个姊妹很顺服，她虽然到还有老我，可是她真的很认真的，她就从那一天开始就她就不坐上讲台，就坐在台下。然后他们教会不需要强制执行，因为他很顺服。你知道以他的恩赐，无论他在社会上的地位，在教会里面的恩赐，他大可以去别的教会被使用，对不对？他选择留在那里，就这样。七年以后，有一些弟兄姊妹就是很喜欢注意这种事的人，就七年以后就去告诉他说，哎，你七年已经满了。跟我们讲这个故事的人告诉我们说，其实不需要人家这样告诉他，因为他已经变成耶稣的样子了。我喜欢这个故事，因为我们的在美国那个教会，就是差派荣教士的那个纽约的教会，他们的牧师有的时候有服侍在外面不在的时候，他最常邀请来代替他的执事的就是翟师母，因为这个人的生命是美好的，所以我想对于塑造那个教会成为后来的样子，也因此能够带给荣教士更美好的塑造的，多少跟他有一点关系。所以有的时候我们需要这样，就是连神的恩赐我们都需要被放下来。而在这个现以撒的故事上，还有一个感情上的事很要紧，就是神要亚伯拉罕在失丧在受伤的感情里面与神同行啊。你要能够更有属神的感情，你需要也在这一方面经历神的受伤的心灵，你有这样你才能够跟神更同行的。就像 有一次英国有一个贵族的妻子儿子去世了，非常伤心，后来维多利亚女王去看他，那个贵族的妻子一看见女王就说你来的就够了，为什么？因为女王前不久也失散过儿子啊，就是像这样。所以如果你想要在感情上成圣，你必须预备好，也在这种失丧受伤的心里面能够与神联合，好吗？
请唱绿色的宣道诗143首，宣道诗143首。
赞美主。